我们很高兴要再一次来谈到这个令人非常有兴趣的主题，就是有关婚前的交往择偶的问题。今天我们要继续的谈到有关交往的问题。我们前面曾经谈到有关约会的目的，约会的目的是主要在于达到邻里的合一。当两个人在交往的时候，他们因为邻里的合一达到这个目标的时候，他们会更爱神，他们会更愿意与别人来分享基督，并且要跟其他的基督徒在这些方面有更深的一些的交往和团契。因此在这一个约会的当中，我们看见正因为现代的约会方式有着太多的一些负面不合圣经的一些的做法在里面，所以可能我们会问说，那么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记得自己在小的时候从来就没有听过牧师谈到有关基督徒青年男女应当怎么交往。当谈到有关婚姻的时候呢，只有讲一件事情，就是寻求神的旨意。那么到后来当我自己年龄渐渐的成长，属灵的生命也渐渐的追求，我才深深的发现到，其实属灵跟婚姻交往，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把这些放作是一个等号，其实是不尽然的。一个很属灵的基督徒，一个很爱主的年轻人，他可以因为对于神的原则不清楚，对圣经不熟悉，对有关恋爱交往的这个原则没有人教导，所以造成他可能在婚姻上面犯下错误。所以我们尝试要从圣经的大原则当中来归纳出交往的一些的步骤，我称它叫做合乎圣经的交往三部曲。这个交往的三部曲呢，第一个步骤也就是第一个阶段叫做观察期。所谓的观察期，当然今天男女的交往认识啊，因着现代社会的关系啊，实在是千奇变化，很不一样的，没有办法有一个公式可以套到这个每一个状况里面。但是这三个步骤可以说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当我们提到观察的时候，意思是指说，如果某弟兄跟某姐妹他们要彼此去认识对方，最好在他们交往之前，所谓的单独交往之前，他们能够透过一些方式来帮助他们彼此观察对方是不是值得他要进一步的去交往。这样子的观察，第一个我们可以透过所谓的团体的交往。什么叫团体的交往呢？好比说同在一个教会的团契里面，小组里面，或者是说同在一个公司，同在一个村庄里面。如果两个人在认识的时候很快就进入个人式的交往，那么你就不容易去观察到他在一个团体当中是怎么样子。那这个在团体当中很重要的，因为往往在恋爱中的人他会把他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对方看，所以你很不容易在短期间去发现一个人真正的面目的。但是你如果从团体的当中，你就很容易的看见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如果在同一个地方相处共事工作，或者一起同工，这些都是一些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可以去对对方有比较客观并且真实的认识，看看他怎么样跟别人一起做事，看看他怎么样跟别人说话，看看他怎么样冲突产生面对，或者是去处理跟别人的人际关系，看看他跟周遭人的那种人际关系好不好。如果一个人他跟别人都没有办法相处，你想他跟你相处你会不会幸福呢？那除非，我也看过，真是天造的一双地造的一对绝配， 两个人都孤僻得很，两个人人际关系都不好，哎，但是配在一起两个人很好，这种情形呢实在是特例。因为一个人如果不懂得跟别人交往，他怎么能够懂得跟那个特殊的那一位去交往呢？如果一个人在团体当中，他不能够有基本的与人这种相处的技巧，他怎么能够在婚姻生活当中跟另外一方长期的相处而不发生问题呢？所以团体的一种交往，团体的这种观察是一个客观的啊，也是一个比较可以帮助我们先做了第一步的这种筛选。那么第二方面，在观察期，我们也可以透过一些成熟的啊长者或者属灵长者的意见来帮助我们去认识对方。我们知道我们在公司行号或者是某一个单位某一个这个店要聘雇职员的时候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如果单单根据一次的面谈就去录用，事实上是蛮危险的。所以如果可能的话，很多一些具规模的公司都会要所谓的推荐书，也就是说如果这一个人有认识他的人来推荐他，那么我们对这个推荐的人又有相当的把握，知道他是一个成熟不会随便推荐的，那么我们对这个推荐人所推荐过来的人，我们就会比较容易这个说他将来进来工作之后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那么既然我们找工作找人我们都会想到用这个方式，那么难道我们找终身的伴侣我们不是更应该要注意这方面吗？其实这是合乎圣经的。我们看见旧约的时候，创世纪讲到神的仆人亚伯拉罕，他要替以撒寻找一个太太的时候，他就差派他的老仆人去帮他的儿子找太太。如果我们去研究在这个创世纪24章这件事情啊，我们就看见亚伯拉罕所打发去的这个老仆人，他绝对不是一个年少不更事，他乃是一个年长成熟有人生的经验并且有属灵的进前。因此他帮助以撒去寻找，帮助亚伯拉罕替他的儿子娶太太找太太，最后我们看见是一个很圆满的一个结果。所以透过这些属灵的长者牧者，我们可以来明白，譬如说我们可以问对方的团契的辅导教会的牧者，或者他家里面父亲母亲如果认识的话，或者他周遭的邻居他以前的同学同事，这些当中有没有一些成熟的，你知道他说话不会随便的，你也知道他不是只是站在对方讲话的，透过这一些他们对对方的认识来提供给我们，以至于你就可以得到大概一个结论，这一个男孩子这一个女孩子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这是在观察期我们可以透过这些方面来去做初步的认识。当然别人的认识别人的经验还是很主观的，不一定就是那么样子能够成为你个人的这种参考。所以第二个，如果根据这个观察期的期间我们所得到的结论，如果你已经感觉到确实也有神的带领，所谓有神的带领意思就是说不管是这些成熟的长者的意见，或者从他在团体的这种交往人际相处里面你发现他跟你在所根据这个我们所提到这些合乎圣经的择偶条件里面他的一些个性他的灵性这些方面你有一个初步的认识，那么你也把这样子的一个人放在祷告当中， 根据这些所得到的资讯，你在祷告的时候感觉到有这样子的一种感动和平安。那么接着你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去了解对方是不是也有同样的带领，要跟你开始第二步，就是交往期。为什么我说需要跟对方去印证一下到底有没有神的带领？简单的说，套句比较白话，也就是说你有感动，他有没有感动？如果你有感动，他没感动，一个巴掌打不响，那么也是白搭了。我就亲眼看过有一个弟兄就是如此，他有一天跟我分享说，他说我和相信上帝已经给我预备了另外一半终身的伴侣，那他就跟我提到某某姐妹。那我就问他说，那么你怎么知道他是神所给你预备的呢？哦，他这样说，他说我跟上帝求了七个印证，他说这个七个印证啊，上帝都让我看到了。他提到说，譬如说某年某月某天某一天晚上，我希望能够在书房里面，他们是在同一个学校里面念书的哈，那么我希望在学校的厨房里面碰到他，啊，果然碰到了。然后我希望在图书馆读书的时候，啊，什么时候又碰到他，诸如此类，他说是印证。他说有七次他这样子的祷告，上帝都印证了，所以他说这一定是上帝所为他预备的。那么我接着我就问他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说那么你跟这一个女孩子，跟这个姐妹，跟她谈过没有？他说没有。我说你还没有跟她谈，你怎么能够确定这就是上帝的印证呢？所以我说你最好先去跟她谈一谈吧。结果她回去去谈了之后呢，她就灰头土脸的回来跟我说，她说当她跟对方说的时候呢，对方跟她说我没有感动。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你观察，虽然你了解，虽然你也祷告，你觉得都有平安，你都觉得这是上帝所预备的，可是你不要想得那么早，你必须先去跟对方问一下，对方是不是有同样的感动，是不是有同样的这种所谓的对你的这种喜欢。如果两个人都有了，那么我们接着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也就是所谓的交往期。在交往期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在交往期有几个事情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有关身体的接触。可能你会说，哎呀牧师啊，怎么老是提身体的接触呢？之所以我们要谈身体的接触的原则，是因为太多太多的包括基督徒的青年男女在交往的当中不明白这样子的原则，以至于婚前发生不该发生的关系，铸成不可收拾的后果。所以关于身体接触的原则，我给他提出叫做三步政策。这是哪三个步呢？第一个是不摸黑，也就是两个人在交往的当中绝对不要在黑暗的地方约会。可是今天的许多现代的约会方式，就是喜欢越黑的地方越多情侣。有一次在一个校园里面，大学校园里面，晚上大概这个8点钟以后天黑了，结果你去看，在这个大学校园里面到处都是情侣，而且是越黑的地方情侣越多。那在这么黑的地方约会，你想会做什么事情？那么我们就看见在这样子的校园，以许多偏僻黑暗的地方，有一些地方甚至是没有别的人在，男男女女这些情侣们就躺在地上。你想在那样子的情况之下，有多少青年男女能够把持住自己？所以第一个不要摸黑，第二个不关门。特别在今天都市化的一个结果，很多的年轻男女到都市去念书，读大学，读研究所，或者是到别的城市去，那么甚至也有很多打工的从乡村到都市，从安徽到上海 到北京，从各个地方，不管是在美国，在台湾，这种现象越来越普遍，因为这是一个全世界的趋势。那么这造成一个结果，就是很多的青年男女在外面打工，在外面读书，所以他们就自己租房子住。那么为了省钱，就几个人住在一起，所以有男的也有女的。那因为一个人住在外面，父母亲都不在旁边，亲戚朋友也不在旁边，所以孤单寂寞，在交往朋友的时候，很容易的就把男朋友女朋友就带回到自己住的地方。那么因为自己住的地方都是跟别人这个一起住，每个人有自己的房间，所以很自然就带到自己的房间。那当然为了有所谓的隐私，很自然就会关门了。所以当我们提到不关门这事，实在是我们在辅导年轻人当中许多年的经验，看见说当年轻人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如果一旦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面，那么房间很容易让人想到的就是发生肉体的性关系。那么所以不摸黑不关门，那第三个更进一步了，不上床。谈到这个不上床，意思不是说只有到房间里面去才谈到这一个原则，这个不上床的这个原则是谈到我们身体接触的尺度的问题。因此当有青年男女他们要交往的时候，在我多年辅导年轻人当中的经验，通常有年轻人一开始要交往，我会先跟他们问第一个问题，一个就是说你们清不清楚你们交往的目的是什么。接着我就会跟他们谈到你们交往你们接身体接触的尺寸，你们有没有谈过关于这个身体接触的尺寸。圣经上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婚姻所有的这些性行为只有在婚姻里面才可以进行。也就是说性行为神所喜悦的是在婚姻关系里面才可以有的，所有不在婚姻关系里面的性行为都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两个人在还没有结婚之前的婚前性行为，这个在圣经上面是很清楚是神所不要我们做的。对于基督徒的弟兄姐妹，当然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关口，是我们要守住的。可是我相信大多数的基督徒都知道在婚前交往的时候不应该要有肉体的性行为接触，可是为什么还是会有相当的比例发生这样子的问题呢？主要的因素是在于对于身体接触的尺度没有一个清楚的认知。两个人在一开始交往的时候就应该很清楚地知道两个人交往身体上的接触应该到什么程度。我个人的建议，两个人在婚前交往的当中身体的接触越保守越好。那有的人可以一次的接吻就造成他欲望的产生，可能就产生了性行为。如果有这种可能性，那么你连接吻都不应该接吻，可能牵牵手就好了。那有的人认为说啊，我接吻没有关系。所以这个当中到底是在接吻还是在这个牵手的阶段呢？事实上如果我们真看见其实婚姻生活性行为肉体的关系的，那是最后面的应该考虑的，我们就应当把它留在婚姻的生活里面来享受它，你会更发现它的美，而让婚前多着重在灵性个性生活方面的这些的分享。可是这样子并不是表示是这是一个公式，你如果有一次接吻了，糟糕，犯罪了，不是这个意思。这是提出来一些我们在这个交往过程当中实际的经验当中所给我们看见怎么样做比较好。那至于说对于两个人在交往的当中有这种爱抚的行为，或者是这种 这种两个人肌肤的接触，这个是绝对已经是非常危险的事情，那个跟进入婚前的性行为只是一线之间。所以关于身体的接触，我们要注意这三步政策。那么关于交往的时间呢，一般来说有足够的时间去认识对方，这是很重要的。那如果能够有一年的时间左右的交往，这是比较合宜的。那么至于我们也看过有一些年龄已经是比较成熟，甚至已经比较晚婚的，双方生理心理都很成熟了，他们可能交往了半年之后他们也就结婚了，那么他们也有很好的婚姻生活，这是有的。可是一般来说如果能够有一年的交往是比较好的。那么这样子的交往期呢，既然是有这样子一年的时间，就应当是要有计划的恋爱，有计划的交往，也就是按照我们前面所说的灵性、个性、灵魂先放在前面，这些把双方的在婚姻里面长期会影响幸福美满的这些的因素，彼此更多的去认识、去了解，这个是在有计划的交往当中我们所要安排的。否则因为没有计划的交往，很多时候男女甚至青年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就很自然会从身体肉体的接触当作约会主要的目的。最后我们谈到就是肯定期，当双方经过了交往之后，那么已经有了基本的这种认识，双方也经过这样子的祷告、客观主观条件的考虑，因此心中都很确定这是上帝所安排所引导的，这叫做肯定期。这个肯定期可能发生在交往之后半年，甚至可能交往了这个一年都可以的。但是这样子的肯定很重要，必须有这样子的肯定之后才能够继续的谈到下面。所以关于肯定期有几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确定这是神的带领的之后，那么就应当要向你周遭的人向他们宣布。这个宣布不一定是宣布你们要结婚了，但是这宣布有一个好处，是让双方可能有的人在喜欢你，有人喜欢他，当你们在众人的面前说我们确定神的带领要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可以死了这条心，同时呢也让双方有一个比较肯定的一个把握，因此可以继续下去开始计划婚姻。这时候就要婚前辅导，那么婚前辅导呢应该在半年前，在结婚的半年前就开始，帮助双方更预备好来进入婚姻。那最后就是要有结婚的计划了。求主帮助我们都能够按照神的原则来交往，以至于都能有很好的婚姻。接下来我们把今天的信息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的主题仍然谈到另外一半的追寻，特别我们要谈到的是合乎圣经的交往三部曲。合乎圣经的交往三部曲有哪三步呢？第一步叫观察期，我们可以透过团体的交往观察成熟长者的意见，来帮助我们做基本的观察，知道对方是不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去交往。第二步就是交往期，透过交往期帮助我们更确定明白对方是不是神所预备的。那么有几件事要注意的，在身体的接触有三步政策，就是不摸黑、不关门、不上床。交往的时间最好有一年以上的时间，在交往要有计划的交往。最后就是肯定期，肯定期有几件事情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 我们要确定神的带领之后要公开的宣布。第二，当我们确定神的带领，我们就迈向要朝向婚姻，我们就需要做婚前的辅导。第三，就是要有结婚的计划。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最好的婚姻和家庭。愿主祝福大家。